是的，我们都谢谢你为我们
预备了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亲自经营所建造的。主啊，历史历代这座城吸引了多少的圣徒，主啊，今天也一样在这里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主啊，虽然许多人已经疲倦，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再不久我们都要到那里去朝见你。今天在这里你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你应许我们凡是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哦，虽然我们经过了流泪谷，但是你却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个人立上加力到西安去朝见神。主啊，我们赞美你，为着这座荣耀的城，我们从心里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荣耀的主，荣耀的神，在这个城里面成为城的光，成为城的内容。主啊，我们在这里再把今天把这几天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使得你不仅仅成为我们示威的火城，你要成为其中的荣耀。你自己亲自在这里设立你的宝座，你亲自在这里对我们说话，来满足每一个需要的人，叫被掳的得到释放，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我们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我看你们唱诗唱得这么喜乐啊，都已经准备上天家去了哈、啊、真的准备好要去的吗？啊，有一次一个牧师问想上天家的啊，去见主的举手，大家都举手，那是那今天就想去的请举手，就不举了哈。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在主的面前要真实哈，真的是巴不得去见主啊。那今天要么你很爱主，要么是活得不耐烦才会想今天去见主哈。那我们希望不是因为活得太痛苦了不耐烦，而是因为真的是耶稣太美丽了哈，吸引我们要去见他啊。上个礼拜跟几个礼拜前跟一个80多岁的啊神的老仆人讲哈，他也很注重吃，我就跟他说，我说有一对老夫妇啊，同一天上了天堂哈，那听说他进了天堂以后，发现天堂这么好。那个老弟兄回头就怪他的姊妹哈，他说都是你天天叫我吃营养品保健品，不然早来了哈。我们这个神的老仆人说这个例子我要用哈，我下次讲到我要用，太好了啊。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地上真的是客旅哈，真的啊，如果没有主，如果不是因为主在我们身上还有这么荣耀的使命要坐在我们身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还有这么多地方不像主啊，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随时就应该离开的啊，没有价值了。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不是为神活，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人留在地上不是让神可以在我身上继续的来改变我们，来使用我们，那真的是应该去见他了哈。但是因为他怜悯我们，他还把时间留给我们，把机会留给我们，因为我们太多的地方需要长进啊。但是今天下午有机会去参加博讯123看看我们的新生们这是300多位的新生里面挑出来的前100多位，让他们来参加。那达军弟兄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来读博讯啊？那么中间讲到说是渴望生命能够不住的被主改变啊，能够向主生。生命能够一直改变的，几乎全部人都举手，哇，我真的很高兴哈。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被主好好的装备啊，能够让主来使用我们，这都是很多人举手的哈。那我想我们今天这次讲这个题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虽然很多的信息、很多的经文，弟兄姊妹都耳熟能详，但是我们的危机也就在于，当我们在听这些耳熟能详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知道了， 我们里面就不知不觉我们的耳朵发沉，我们里面心里面就好像蒙上了一层啊，我们的成见就觉得我都懂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主开我们眼睛哈，像今天早晨我们讲到无比的基督，哎呀，这么荣耀的基督，我们很少停下来去想哈，我们就是嘴巴讲讲基督，主我爱你，可是我们哪里晓得，哎呀，这位我们所谓的知心的朋友，最亲爱的救主，他是整个万有的主宰，这么荣耀的主，他居然是我的主啊，居然是爱我的那一位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恩典，而且他称我们为他的朋友，这个朋友交定了，对不对？太荣耀了，这么荣耀的朋友居然会称我们为他的朋友。哎呀，弟兄姊妹，所以圣经上以赛亚书说你是谁啊？问我们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怎么会去怕世人，怕那些如草的世人，那些必要死掉的世人，却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现在心里面怕谁啊？只怕老婆就还好哈。啊，你如果还有怕别的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不必要怕的人，那弟兄姊妹甚至是没有必要。要晓得，不仅仅要晓得我们所信的是谁啊，也因着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我们也应该知道我自己是谁。啊，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属天君王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有太多的身份了哈，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认真。当我们认识了这个荣耀的基督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个人生活、侍奉、言行都要不一样。这个叫做意象，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把神心中整个旨意的中心，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吸引我们，他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和言行的。你不可能再过一个生活是没有基督在其中的。但是今天的危机，大家想想，今天我们的危机，在这一个忙碌的时代，在这一个充满了试探、充满了各样苦难的时代，你稍微安静一下，你随便挑你任何的一天，典型的一天，从早晨到晚上，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有多少的心思，有多少的事情是跟基督发生关系？你就晓得仇敌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仇敌霸占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软弱控制了我们这个人，让我们天天眼睛看的、心里想的、自己所感受的、所经历的，差不多都是灰心、失望、消极、属地的、暂时的。从早到晚，讲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从早到晚又一天过去了。我常常说，你昨天怎么过生活，如果今天还是怎么过生活，很可能明天还是这么过生活，未来的一年、未来的十年，甚至我们的余生都可能这么过生活。这样子的人生不活也罢，我们一定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荣耀里的基督，看见那无比的基督，而让他真是吸引我们、抓住我们、释放我们，把我们从今生所有属地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今天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来诱惑我们，来转移我们的注意，浪费我们的时间，消耗我们的体力，来这个磨去我们里面的斗志，是使命感，借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来困扰我们。所以我说，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人在生活中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挑战。今天教会的领袖，我是常常形容说是像消防队的救火员啊，到处救火，因为每一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我们都忙着在解决问题，我们都忙着在解决问题。今天人来到教会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你能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你能不能在这里让我这个人，我身上所有的这些困扰我的事情，在这里我可以得到安慰，有人帮助我，有人帮我解决。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让我们来看耶稣， 让我们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我们所信的神，让我们来亲自的经历在我里面这个伟大的生命啊，这个生命神能够借着它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宝贝放在瓦器里啊，叫我们能够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伟大的耶稣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我们可以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在这里不过举了四个例子，他可以一直讲下去的，但是他讲的每一个例子里面都有一个关键的字，叫做却。我的遭遇是这样，但是在基督里，在这个宝贝里，在这个伟大的能力里，我却可以有一个转机，我却能够有一个翻转。我四面受敌，应该被困住了，但是没有人困得住我。我心里作难，应该失望的，但是主是我荣耀的盼望。早上大哥讲的，对不对？啊，我遭逼迫，不被丢弃，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我再软弱，再失败，再灰心，再痛苦，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他永远爱我们，永远跟我们同在，他永远在我们身上鼓励我们，叫我们继续起来往前去。就算我们被打倒了，也不致死亡，因为在我里面的生命是一个永远打不倒的生命。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整个万有都是他的，为他造的，借着他造的。而今天在基督耶稣里，圣经上告诉我们，万有全是我们的了啊！因为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我们的，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好好起来哈。那我们新人门训，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要先去注意我这个人被改变的生命，要先去注意解决我这个人需要有被改变的关系，就是我跟主的关系一定要被改变，我的生命一定要被改变，那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就自然被改变。但是今天仇敌已经让基督教，让我们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力反过来都先去解决，要去改变生活，改变生活，改变生活，要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感谢弟兄姊妹，你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不久以后又有第二个问题啊！我常常举的那个比方哈，船碰到了礁石群啊，你的问题，你的如果注意力精神都在把这个礁石挪开，我跟你讲，你挪开了不久以后会碰到第二个礁石的啊，挪开的第二个礁石，不久你会碰到第三个礁石。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难道我的这一生都要花时间、花功夫、花这么多的心力和痛苦，一直在解决问题吗？你甘心吗？一个问题完，再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船还是在同样的水平线，它没有增长。所以我们很多的人经过了很多的事情，我们生命没有长进啊，但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却是把水涨高啊，水涨高了五尺，涨高了十尺，涨高了二十尺，底下礁石群都在，但是船却过去了啊，因为我的生命不一样了，我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啊，我的生活就自然就改变了。弟兄姊妹，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接着改变我们的生命，借着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让我们的生活自然被改变。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我们今生的遭遇，好不好？啊，我知道博训学生听我讲这些信息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从这些角度里面来经历住啊？好，今天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哈啊！那今天晚上要讲教会哈、啊，那这个刚才弟兄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会后没有小组，他说你的时间比较自由。哎呀，我听得还蛮感恩的哈。早上因为时间卡得很紧，所以我讲这个无比的基督啊，一直讲。但是晚上呢，我看你们也知道很累了，我也不能多讲哈。那我还是希望主尽量让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啊，能够真正的在弟兄姊妹里面，我们能够再打。 再打深一拳，再打深一点，让这些信息在我们里面是真的啊。那我们今天早上讲到的基督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他不仅仅是万有的主啊，他是一切神旨意的中心啊。讲到基督是生命，讲到神所有的恩典和祝福，救恩全部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讲的是基督啊，那么基督来就把神这么伟大的旨意，这么伟大的救恩，这么伟大的同在，都带给了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啊，让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让我们成为蒙爱的儿女，让我们成为蒙召的祭司，而他在我们这一班蒙恩的人的身上，他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团体的。啊，所以所有属灵的追求，所有属灵的装备，甚至我们所有属灵的经历，没有一个是为了个人的，都跟身体发生关系的。现在我们要来讲教会，那教会，基督跟教会是根本就是分不开的哈，他们原本就是一啊啊，这个夏娃怎样从亚当而出，基督也是怎样从教会而出。所以教会只有一个源头，教会只有一个成分，教会只有一个性质，就是基督。而教会也只有一个归属，就是归给基督。啊，他从一变为二，从二变为一啊。所以从亚当的身上出了夏娃，夏娃出来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亚当夏娃的见证，他从一变成了二，然后这两个一加一又回来变成一哈。但是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结婚只是找个老婆找个老公啊，从此这个公主跟王子快快乐乐的过一生啊。如果你们有听我们信息的话，我们最近常常在提一件事情啊，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幸福快乐。你说啊，哪里有这种说法？我从小受的教育不是这个样子哈，广播剧、电视剧、电影都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种 happy ending 快乐的结束都是从此王子跟公主过的什么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不对？这都是小说上的啊。但是弟兄姊妹，追求幸福快乐是一个荣耀神、合神心意的家庭生活，它自然的结果，它不是我结婚的目的啊。那我们最近读婚姻灵修学的时候，它里面特别提醒我们，他说追求幸福快乐，为了这个目的而进入婚姻，正好是婚姻的杀手，是婚姻不幸福不快乐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把我们内心人最深之处，只有神只有基督可以满足的这个要求，放在另外一个罪人身上。我怎么可能把我内心最深最深的需要放在一个跟我一样是受造，一样是亚当的后代，一样是一个罪人的身上？他不可能满足我最深的满足和需要，这个需要是只有我跟神之间可以得到的。所以我们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建立一个家庭，我们在这里见证基督和教会的合一，我们在这里一起见证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我们在这里整个的人生是要一起来荣耀神。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幸福快乐是跟着我们的，它不是借着我们去追求的。一只狗要咬它的尾巴永远咬不到，当它往前跑的时候，尾巴好好的跟着它。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在追求幸福幸福快乐，连教会也在追求幸福幸福幸福。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追求，追求基督，有了主什么都有啊。今天早上讲到无比的基督，你得到这样子的基督，你还要什么？要能力，万有最大的能力在他里面啊，要福分，属天一切的祝福在他里面，你要什么全都在基督里面，那我们还要什么啊？所以希望主来祝福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晚上要讲教会，教会是充满基督 也充满了神的荣耀。教会的定义我就不多说了哈，它是直到有一般人被召出来，这一般人被神精挑细选的从世界里面被拣选的族类啊，这个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这一般人是有君尊的祭司，都是被神从世界里面挑出来的。那么挑出来被召出来以后，一方面我们承受救恩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乃是神的旨意借着这一般人要来成就，就是借着教会啊。所以这一般被召出来的人叫做教会啊。那么在旧约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所有以信为本的人的祖宗，对不对？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你去读创世纪十二章，去读创世纪二十二章啊，创世纪十七章，那你讲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基本上就是两句话就可以代表神为什么我们呼召亚伯拉罕啊，要承受祝福，要成为祝福。这是神召亚伯拉罕啊，我召你出来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地上的万国，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而得福。这个后裔到了加拉太书特别说是单数的，是指的基督啊。所以我们知道神整个的应许，整个的呼召都是跟基督发生关系啊，叫我们在基督里来承受祝福，叫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亚伯拉罕被召就是八个字，承受祝福，成为祝福。然后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被召出来，我们一方面在基督里承受神在基督里所有所给我们预备的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这里成为祝福，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成为救恩的 channel 一样，把祝福带出来哈。啊，所以我们读了四福音，四福音是讲到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啊，在地上的行传啊，四福音是基督的行传啊。那么使徒行传呢啊，其实有人叫做圣灵的行传啊，或是叫做教会的行传啊，它不再是个人的基督了，乃是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圣灵里面回来，在教会里面啊，继续往前去啊。所以在四福音里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像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么到了四福音，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同样的啊，今天是在团体基督，就是在教会里面，他做一样的事情啊，要借着教会把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出来。人没有看过神，今天的人也看不见耶稣，但是今天的人怎么认识耶稣，怎么样子能够看见神，是借着今天教会在地上啊，把基督耶稣完全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保罗写到提摩太前书三章，讲到教牧书信，讲到教会长老的条件，执事的条件，讲到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写到这里的时候，有人说保罗底下的那一句话三章十六节是一首灵歌，他整个被荣耀充满，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不光在拉撒勒人耶稣身上显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哉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要显现啊！他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传引外邦啊，被传引外邦，被世人信服。那弟兄姊妹只讲到今天教会在地上做了一件荣耀的事情，跟耶稣基督啊所做的是类似的哈、啊。基督在地上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今天教会在地上一样负着这个使命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教会跟基督根本就是一个，教会的源头，教会的内容，教会的性质，教会的归属，整个教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全部都是基督啊。所以我们说，今天如果教会里面再大，如果基督不在其中，这是一个人的组织，这个没有教会的见证啊。所以保罗写到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教会太重要了哈啊！有人说教会就好像，这是用人的观念可以了解的，就好像是一个器皿， 这个器皿被造，这个器皿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要盛装基督，能够彰显出基督来，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今天我们这个人，不光教会是这个目的啊。早上大哥也引用了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那里也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看到了没有？教会团体是盛装基督，为了荣耀神。今天你我个人也都成为了神的殿啊。我看我们大家好像已经这个听得太多太多这些这么好的应许都已经昏了哈。你早上我在讲这个宇宙的浩瀚，一千亿个银河系，一个银河系里面有一千亿个像太阳这样子的星球，而天和天上的天不够这位神居住，他今天居然说拣选我们作为他的殿。有想过吗？所以所罗门说，天和天上的天不够你居住，何况人手所造的殿宇。再怎么样，所罗门的殿宇还是一个宏伟的殿宇。看看咱们这副德性，我居然成为伟大的神他的居所。看看你的教会，看看我的教会，这么一个小小的聚会，其貌不扬，这么多软弱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这是神什么样子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福分啊。神这样子降卑，那样子的爱，愿意充满教会，愿意充满你，充满我啊，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是教会的意义。今天我们是被神召出来，是为着来盛装神的荣耀，为的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个人的基督是这样，团体的基督也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底下要看两节很重要的圣经，一个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一个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两个根本就是一个。我大概三十年前跟一个传道人有一次有点的交通，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最核心最重要的真理，不是其他的真理不重要哈，有两个最核心最重要的真理，结果是今天被仇敌破坏的最厉害的两个真理。哪两个？一个是关于圣灵的，一个是关于教会的。这两个真理都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得了荣耀以后发生的事情，圣灵降下，身体教会出现。而这两个真理是整个新约救恩里面的核心，但是却被仇敌破坏，再破坏再破坏。你说今天去看很多教会的问题哈，除了道德犯罪的问题以外，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容易引起纷争，最容易产生叫我们灰心失望的一些的问题啊，不是因为圣灵的问题啊。你不要以为只有灵恩极端的灵恩派，我们常常把责任都丢给极端的灵恩派，说他们是一些问题。我跟你讲，很多的教会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也是很大的问题，承不承认啊？不要以为教会的问题只有那些是问题，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这么多的教会都有问题。你看以弗所里面讲到的七个教会，除了除了这个四美拉教会跟这个菲拉铁菲 教会以外，其他五个教会全部都有问题。以弗所的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来问自己，在你我所在的教会，在我个人身上，这个起初的爱心还在吗？我们在饼杯的面前，在讲到主耶稣流血舍命的时候，我里面的心弦还是像从前一样容易感动吗？还是我都已经早就冷下来了？我用很多的行为，很多的劳碌，很多的争辩，我怎么样子能够知道是假使徒？我们天天都在这些搞外面的东西，但是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却失去了。这是以弗所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讲到他们的松懈，他们的松散，他们的妥协，你发现连别加摩教会有撒旦的住处，有撒旦的座位，松到一个地步，撒旦根本就住在教会里面。你说这是多严重的事情？松到一个地步，仇敌自由进出，仇敌可以在这里有座位，仇敌甚至可以在这里有住所，而这个教会居然还继续下去。推亚推拉的教会容让耶洗别的教训，容让各样的异端学说，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师父，对不对？保罗提醒我们，到了末后的日子，我们要小心，人为自己立了，随着自己的喜好立了许多的师父，他们不喜欢厌烦纯正的道理，他们喜欢听这种各种各种各种不同的东西。所以今天基督教历史历代以来，没有一个世代像今天的世代有这么多花样，原谅我用这个字，五花八门，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在这里有，网络上什么都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些的教训里面，我们懂得去分辨他们到底什么东西是纯正的，什么东西是从圣经从神来的。推亚推拉的教会，也许别的教训在他们中间。撒底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有很多的仪式，很多的做法，很多的这种教会的程序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程序，弟兄姊妹，看起来是活的，但是其实是死的，里面没有生命。那更不要说老底嘉教会了，骄傲到一个地步不仅不冷不热根本就是骄傲到自以为富足，但是神说你在我的眼中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的，你是可怜的向我买白衣向我买火炼的银子，向我买眼药弟兄姊妹这是众教会的情形。我不晓得今天在你我所在的教会到底是怎样，教会是基督用命用血所买来的，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爱到一个地步命都舍了，买回来的教会今天走得五花八门您在启示录都已经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教会的问题你不要说走了2000年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不甘心，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教会是要归给基督的教会是为了成装基督，彰显神荣耀的。你看看我们今天各地的情形，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要求主让我们披麻蒙灰，要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不是为着教会人数增加祷告。教会真有神的同在，撒加利亚书说连十个人都要拉着一个犹太人说我跟你去，因为我听见神恩待你们。教会光景针对真的是神掌权，神的荣耀基督在这里的时候，福音是很自然传的，人都会主动来找的。听说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酒吧关门了，监狱里面没有犯人了，警察在那里开培灵会的时候，交通警察都不愿去指挥交通了，交通警察在那里组成一个诗班，在那里唱诗赞美神根本就是一个复兴的局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起来，要看见神所要的教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所以教会的真理跟圣灵的真理这两方面都是整个新约里面这么重要的真理，但是被仇敌一直破坏，所以教会分裂又分裂，软弱又软弱，各式各样的问题。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个教会吗？3700多万个教会。 一面来说，我们很高兴如果能够教会在各地都有灯台点起来，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但是这3700万个教会，那属于34000个不同的宗派，我们需要分这么多吗？我们需要分这么多吗？同样的基督，同样的神，同样的圣经，同一位圣灵，我们需要分这么多吗？教会在地方，它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教会，但是那个荣耀的教会，那个所谓的宇宙性的教会只有一个，是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碰到任何弟兄姊妹真的在主里面重生得救的，我们都应该从心里面珍惜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一起来为主的荣耀做见证。好，我们现在要来看这句话，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你去看英文的翻译本，几乎所有的英文翻译本，啊，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特别说到那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the fullness of him, 啊，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提到的。底下的这个点啊，第二个点叫做全然为主，后面的英文叫做 for Christ, 啊，这是我自己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里面的一点心得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巧合啊，这个 for 加起来就是为着，为着的意思啊。那么 for, 然后后面 Christ 是讲基督，就讲到全然为着基督，全然为着主，是教会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教会存在该有的见证。啊，那我因为是特别从以弗所书1:23的这一句话，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句话写出来的 FOR 三个字啊。那么照顺序应该先讲FF, 啊，就是基督的丰满 ,fullness, 啊 ,O 的话是 oneness, 是讲到基督的一啊，那么 R 是讲 richness, 是讲到元首一切的丰富。但是就着我们容易领会跟就着我们救恩的经历来说，我把它倒过来讲哈，啊。那么教会今天在主的面前啊，教会今天在主的面前这三件事情FOR, 啊，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第一件事情是讲到啊，教会在这里承受元首所有的丰富 ,richness, 丰富。我今天早上讲到基督了，对不对？大家都记得哈，早上讲到基督这么荣耀，而基督所有一切所有的他都给了教会。而神一切神所有的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祝福全部都在基督里面，而在基督里面全部给了教会。所以今天教会第一件事情，教会是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来这里承受元首一切的丰富。哎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假如今天比尔盖茨来跟你说，哎呀，我看中你了哈，啊，你跟我到律师那里去，我要立个遗嘱啊，把我所有的产业全部给你。啊，对不起，我不晓得指到谁哈，你不要当真哈。你兴不兴奋？啊，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子，整个万有的承受者，整个万有的充满者，把所有的祝福全部赐给了教会。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真的不应该贫穷，不应该软弱的，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个丰富的主，而他把所有的天上的一切所有的祝福全部都赐给了他的教会。所以今天教会奉主名聚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啊，这只是礼拜天的一个主日聚会，这只是礼拜二的一个祷告聚会，啊，这只是我们又来一次一个月一次的福音聚会。你要知道，每一次教会奉着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时候，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有的祝福，天上各上各样的祝福，在基督里教会都可以支取，因为这都是已经赐给我们的。 所以诗篇133篇说到弟兄和睦同居，他说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说像贵重的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基督站在大祭司的地位上，他替我们承受了膏油，承受了应许的圣灵，圣灵全备的祝福在基督耶稣里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让整个身体教会在这里承受在圣灵里面全备的祝福。所以你要知道，教会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定在这里可以向主大大的称口，让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祝福能够倾倒下来。不仅仅是贵重的膏油，他也说到是黑门的甘露，他说就是永远的生命降临在锡安山上。所以当教会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可以享受圣灵里所有的祝福，我们应该可以享受在这个伟大基督的生命里，这永远的生命里面所有的应许和祝福。但是你看看今天教会里面，真的在聚会中圣灵工作那么强或是生命那么丰盛的涌流在聚会里面的情形，我们真的差远了，对不对？真的差远了。所以我就说我为什么会不甘心，我今天早上会讲，我说我常常觉得我们太贫穷了，我们实在是没有用信心与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来调和。所以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会埋怨，我们会无可奈何，我们会来把责任丢给别人，但是我们却缺少了为着教会的软弱祷告，为着教会不应该这么贫穷祷告，为着教会应该积极的里面更多来承受圣灵，更多的来承受生命而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加油好不好，我们一定要不能妥协的。你不要回到教会里面把责任都丢给年长弟兄，丢给教会的牧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外面不强求，里面不妥协，好不好？我们外面不用硬的，不去骂人，不去批评人不在这里灰心，不在这里丧志，但是我们里面是不妥协的，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太大了，救恩太大了，教会太大了，教会太荣耀了，不可以让教会这么软弱。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你们只要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的天上的父要为你们成就。因为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这都是基督赐给教会、带给教会所有的祝福和应许。所以教会的第一件事情，承受丰富不应该这么穷，真的不应该这么穷以前有个考古学家去外面度假，他经过一个小镇，看到一个乞丐坐在街头，拿个碗跟他要钱然后走过去丢了一个钱就走了。走了两步以后，突然一下子这个乞丐刚才手上捧的碗蛮特别的他就回头，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这个碗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那乞丐当然先把钱倒出来再给他看了那他不知道干什么，他就把它拿过来，都是灰尘，脏死了他就用布把它擦开来，特别把底下翻过来一擦，果然是多少考古学家都想要找到的一个无价之宝。而这个乞丐捧着一个无价之宝，当乞丐当了一辈子。不要再叫穷，不要再叫苦，教会本身就是丰富的，因为元首是丰富的。不要再叫软弱，因为元首是得胜的，他已经升上高天，他借着使败坏掌使权的魔鬼，他升上高天，他掳掠了一切的仇敌，所有的能力都在基督里面。要起来为教会祷告要起来好好为教会祷告。所以教会实在是丰富的承受元首所有的丰富。第二件事情oneness 是讲到是教会在这里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他是在这里见证基督和教会完全就是一个。所以同样的，教会只有一个，所以我们跟肢体之间也都是在一的里面，我们在这里侍奉神弟兄姊妹，什么地方有一，什么地方贵重的膏油、黑门的甘露决定充满。教会最大的仇敌不见得都在外面，教会很大的仇敌都在我们这个人 我们太高抬自己，太在乎自己，所以神家里面就有很多分化、分门结党、不和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只要教会有不和的事情，教会的祝福一定漏掉的，教会的能力一定失去的。啊，所以诗篇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哎呀，你要知道，能够这样子和睦同居，真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哈！啊，我今天吃饭的时候，跟两个桌子的看到不同的弟兄们，能够借着这样子一个平台，能够认识一些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应该也很高兴哈！啊，虽然跟一些生人。不应该讲生人，然后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但是总是一些平常没见过面的哈，这个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那个因为主的爱、主的同在，我们彼此之间同有一个生命，让大家有一个平台啊，可以认识一些主内的弟兄姊妹，总是很美的，对不对？啊，所以大家都蛮珍惜的。但是呢，大家也一样会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对不对？生活习惯不一样。有人早睡，有人这个晚起的啊，有人开灯看书，我要睡觉了他还在看啊，那更糟糕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每一个人可能有的打鼾，有的是很怕打鼾的哈。啊，我们那里来了一个弟兄啊，进出全房间就是他打鼾，但他还塞耳塞睡觉。我就不讲他是谁了啊。我说你应该拔掉，你听到你自己鼾声你就会比较含蓄一点，小声一点啊，你自己塞的你听不到，所以一定要打到很大声你才会听到啊，对不对啊？以前我们这个2000年初我们教会第一次立长职团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请的所有长职团队带着妻子带着孩子，大家到海边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我们叫 hostel 哈，就是招待所，我们就住在那边，那个房间也是一个房间要住10个人8个人的哈。那所以我们弟兄住一间，姊妹们住一间啊。那我们弟兄就带着儿子，姊妹们带着女儿，就是这样住。那天晚上我们房间住了10个大的，1、2个小的。啊，我那天晚上我就没办法睡觉。我那时候的耳朵啊，不像现在重听，我那时候耳朵还蛮敏锐的哈。啊，所以我就半夜看到各式各样的鼾声啊。可是我那个儿子才那时候3岁，他还整夜噗啊噗啊啊。连他都在喷气啊，你不要说这些大的啊，有的是用吸的啊，那有人是用喷的呼这样的哈、啊、那还有人呢平常安安静静的他轰一声啊，他自己都吓醒了，然后看一看，然后他又睡下去了哈。啊，所以一个晚上我就只好靠着床边这样子靠着看他们哈。这个各式各样的鼾声，要和睦同居何等的难呢、啊。对不对？然后推他一下，他安静了一下，过一下他又来了啊！立志行善由得我，他睡着更由不得他，他连醒着都由不得他自己，他睡着怎么能够由得了他、啊、所以你知道，要讲和睦同居，读起来都很舒服，真在一起的时候不容易啊！但是教会美就美在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却被基督摆在一起啊！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基督是我们的联合啊，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成全。哎呀，圣经上彼此有这么多弟兄姊妹，这叫做教会的见证。今天地上不讲这个了啊，今天只有神的儿女们在基督里才可能达到的，所以这是见证，这是仇敌怕的，那仇敌非常怕教会一的见证啊！那个圣经上可以举到很多的例子，对不对？利未记26章，5个人可以叫100个人逃跑，100个人可以叫10000个人逃跑啊！从1:20变成1:100，什么力量让我原来可以一个人只能应付20个人，而现在我可以应付100个人，就是因为我们同心。我们一同心，同心的人多了，同心的力量加起来了，你发现整个教会所产生的祝福，所产生对仇敌的影响力，通通都不一样。这是教会啊，不仅仅是做丰富的见证，也做义的见证。 而最后做丰满的见证啊，这个丰满，因为基督太荣耀了啊，他不光是丰富，他也是丰满啊。这个我就没有时间多讲了哈。我最常引用的一个例子啊，你一粒种子，它什么生命的丰富都在它里面，可是它没有达到它的丰满，它必须落在地里死了，它必须破土而出，长大成熟，开花结果，它达到了它的丰满。啊，这个叫做丰满。啊，金沙矿很丰富啊。啊，我们那边住的叫旧金山，因为从前以为那边都是，不是以为从前很多金矿的，现在没有了哈，你们只能玩哈，这个不要想那边挖哈，挖不到的，所以叫旧金山啊。那你来到那边的时候，他们金矿，你知道一个金矿，你们平常身上戴的项链24斤啊，纯金的1盎司，你们是不是也叫盎司？你知道一盎司的纯金需要用多少的金沙提炼才提炼出来吗？要用5吨的金沙啊！所以金沙矿很丰富，但是它没有丰满，它需要被火炼，把所有的渣滓、所有的掺杂全部除去，然后它需要被制作，需要被捶打，而到最后它成为金灯台。啊，圣经上讲到金灯台教会的见证，它是被火炼过的，它是被捶打、被神制作过的，照着山上的样式，是用一整块一他连得的纯金打出来的，叫金灯台。而这个金灯台，它上面照的7盏灯啊，都是有信球、信花啊，有信果，它是代表复活生命的见证。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丰满。不是只是让你知道很丰富很丰富，但是你看不见这个见证啊。这个是经过了死而复活，经过十架的工作，教会在这里把基督的丰满给彰显出来。哎呀，弟兄姊妹，这叫做教会的见证，这叫教会的见证。基督太丰富了，今天我们彰显基督真的彰显的太不够哈啊！所以我常常都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别人夸我们教会大，夸我们教会这里好那里好，我通通里面都觉得感恩就是感恩。但是如果有人夸说神真在这里，如果有人能够夸说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真是活出了教会该有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才是我们心里面所希望看见的啊！人在这里成为了神的发表，教会在这里彰显了神的荣耀，能够彰显了基督的丰富哈。那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才是重要的。好，那我们很快的在这里看几个关于教会重要的表号啊。那刚才我们讲到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你要知道每一个教会的表号啊，它都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它来强调教会重要的意义，强调教会特殊的使命，强调教会该有的见证啊，不然圣经上不需要花这么多的不同的表号来形容教会啊。就刚刚我们已经讲到的身体，它根本就是一个生命，不可能分的啊。这个 oneness， 这个 oneness 不是合一啊。根本就是一，它是不能分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FOR for Christ， 元首所有的丰富祝福是我们的，元首那个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同一个生命，同一个生命。同样元首丰满的生命要借着教会不断的长大成熟，我们过两天会讲哈，讲到怎么样建造教会的时候，一定要让教会在基督里能够不住的长大成熟哈。那讲到教会的是基督的身体。那接下来我们讲到心腹或是羔羊的妻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心腹和羔羊的妻，特别是从爱的角度，从义的角度来讲教会啊，我们是羔羊的心腹啊，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命都舍了。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居然愿意啊跟我们，他认我们为他的妻啊，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那这个爱应该可以越过，可以安慰，可以鼓励我们所有在痛苦中觉得神已经丢弃我们的 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舍命。同样的，这个爱也可以大过我们所有对自己不满意，对教会不满意，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充满着皱纹，充满着玷污。他爱教会，不仅为教会舍己，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得干净，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可以归给自己，成为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做个荣耀的教会。第三个，这个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可能再花一点时间。第三个讲到教会是神的居所，神的家，在旧约用会幕和圣殿，新约用教会来表达。圣经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好几条线是你可以从创世纪拉到启示录的，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叫做这几条线都叫做圣经中的中心思想，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多去讲。那其中有一条线就是神在人的中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得到一般的人成为他的居所。所以从伊甸园开始，到会幕，到圣殿，到了新约圣经，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英文叫做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到教会，教会的时候刚才读了两节圣经，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然后到了新约，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你就发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一直在他里面有一个思想，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他在乎的，他就是要在这一般蒙恩的罪人，蒙爱的儿女们身上，他要找到居所，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思想其实是超过我们常人的思想，神居然愿意，不仅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而且他愿意住在我们中间。我先问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圣殿是为了干什么呢？不管是旧约的会幕或圣殿，是为了干什么呢？敬拜神的地方，很好，很好。还有没有？与神相会的地方 ，OK， 很好，好，非常好。还有没有？什么？神住在里面，我真的可以下来了，因为我要讲的都被你们讲完了，太好了。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有会幕？为什么要有圣殿？为什么要有教会？为什么要有圣城新耶路撒冷？神在这里一直用不同的方式在这里跟我们表达，因为这里是他的居所，是他同在的地方。所以诗篇132篇他说，我拣选的锡安作为我自己的居所，他说这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世世代代的住在那里，这是神心里愿意的，他愿意跟我们同住。然后今天早上讲到这么伟大的神，而且他居然愿意跟我们同住，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圣殿里面，神得到了人对他的侍奉和敬拜，神在这里得到了荣耀。那你会说，因为以前有个刚出信的弟兄也跟我们讲，他说神叫我们要降卑，要舍己，不要骄傲。他说为什么神喜欢人家问在他脸上贴金呢？要夸奖他，要称赞他，要颂赞他。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得到人的敬拜？为什么他要得到人的荣耀？我们在这里敬拜他，他就高兴啊！他不是叫我们要降卑吗？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他要我们敬拜他，我们理当敬拜他，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伟大的神。理当敬拜他，对不对？你真看见他的话，你理当敬拜他。你真看见他的伟大，像我下午说的，你觉得你是海边的伊丽莎，你太骄傲了，对不对？ 你就会忍不住的想要敬拜他，看着宇宙的浩瀚，说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那是一个本能的。当你真认识神的时候，你一个本能的敬拜。好，那么神为什么要叫我们敬拜呢？那弟兄姊妹，其实就是为了爱我们。他哪里在乎你？海边的一颗沙，他在乎吗？他如果能够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把万有都造出来了啊！希伯来书说，有一天这个天地都要渐渐旧了，他要把天地像一件衣服卷起来，整个天地去更新了。他根本不要了，他就再造一个，对不对？造一个比你我都像样的，更爱他的，不是一样？他太容易了。他今天教我们赞美他，教我们学会感恩，是因为他怜悯我们，他爱我们，他知道当我们在这里学习超越环境，超越感觉，凭着信心来赞美他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跟他之间的关系能够真实的被建立起来。他知道我们借着这样子的赞美他，我们可以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当我们这样子懂得感恩来赞美他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从一切的不满足、虚空、埋怨、自私里面，我们被医治、被释放出来。弟兄姊妹，神所有所教的这些事情、命令的总归全是爱，叫我们来敬拜他。所以今天在圣殿里面，神不要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但是他在乎我们这般蒙恩的罪人，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来敬拜他啊！所以我前一阵子于师母叫我们读的那本《真实的敬拜》，Warren Wiersbe 啊，他写的，他说所有的生活和侍奉都应该是敬拜，而不是敬拜的替代品。所有的生活侍奉都必须是真实的敬拜所出来的副产品 byproduct， 而不应该是 substitute， 而不是替代品啊。弟兄姊妹，我想我稍微简单解释一下你就晓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劳碌，像以弗所的教会，我们劳碌，我们认真，我们殷勤，我们认为我们是在服侍神，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自己里面跟主的关系不活不真，我也不觉得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是如同坐在主的身上。什么叫敬拜？就是我所有所做的完全是在神的面前，是为着他的荣耀，我向他的一个敬拜，全然为主啊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今天早上讲的竭诚为主，这个叫敬拜。斯百克弟兄说什么叫做敬拜？就是全然都是为了他，叫做敬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的侍奉里面啊，我是当小主日学老师，我是当招待，我是当饭食啊。如果我是全然敬拜的话，我所有所做的都有价值。如果我只是事情，只是事物的本身，这些服事会让我埋怨，会让我疲倦，会让我到最后不想做。我可不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觉得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好吧？侍奉耶稣哈，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哇，还有这么多人不快乐的哈！再问一次啊，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你举手，好，很好哈。我有一次在教会祷告会问的时候，几乎所有人100%的人都举手。那我接着问了一句话，我说：“你觉得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你们觉得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少了很多哈，少了很多。我那天问的时候，祷告会问的时候，侍奉耶稣真有快乐，100%。我说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剩下三分之一，25%-30%。是什么东西让侍奉跟侍奉耶稣中间的这个等号被拿掉了？是什么东西把侍奉跟侍奉耶稣的等号被拿掉，而且还影响蛮大的？原来是100%的人举手，为什么突然从100%掉到了25%、30%的人觉得侍奉真有快乐？很多人侍奉真有快乐，是因为刚加入侍奉，还没受过伤。就是为这个等号应该是永远存在的。 无论做什么，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敬拜神。教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来这里见见弟兄姊妹，不是在这里得一点属灵的供应，不是在这里我们彼此享受一点爱里面的关怀，不是在这里传传福音而已。弟兄姊妹，所有教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敬拜，都必须是敬拜，必须跟神发生关系，必须是你直接为着爱神，为着荣耀神，我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个叫做真实的敬拜。所以在圣殿里面，在教会里面，神要得到人对他真实的敬拜。我们在这里唱诗，决定是在敬拜。如果你自己没有在神的面前敬拜，你怎么可能带诗歌？如果我们在这里讲道，道不是对我自己也在讲，我只是对会众讲。弟兄姊妹，我们这个道没有办法在这里产生它该有的影响力。我自己必须讲道的、听到的、唱歌的、一起唱的，我们都是在敬拜。这个聚会，这是神所要的聚会，所有的人全部都向着宝座去的。这个叫敬拜。所以有一次我们那里有一个神学院院长，他后来讲他从前牧会的经验。他说他有一次去到一个新的教会当主任牧师啊，那个教会蛮大的，光站在台上的诗班就70多个人啊。那么诗班唱完歌以后，他到了新的教会，他站在台上讲道。他说他讲到一半，他就听到后面有人嗑瓜子啊。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想不可能，他就继续讲到一半又听到咔咔嗑瓜子，他就回头一看，果然后面坐在四班的人坐在那边嗑瓜子，太可怕了，对不对？这个不叫敬拜，这个不叫敬拜。然后我前一阵子跟于师母到一个地方去服侍，他们会后孩子们上来唱诗歌哈，他们在那里唱歌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拿着相机在底下照哈，然后底下哇哇哇哇就在像看表演一样。这个先是幼儿班，然后小学班，然后初中班，然后高中班，每一个班都有一个合唱团上来唱歌，然后爸爸妈妈就在这里照相，然后底下人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都在讲话，然后完了以后该我上台讲道。那弟兄姊妹，我反正难得去一趟，不请就不请哈。这个我该说的话就是说，我说对不起，我说我在主里面有一些话必须告诉你们。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表演这两个字，所有的全部是敬拜。如果你从小就让孩子觉得站在台上是表演，你们拿着相机照他，底下的人不跟着他们一起唱歌，像他看表演一样，哎，你看那是我儿子，哎，你看那是我女儿，哎呀，你看他今天好可爱哈，啊，你的女儿怎么穿这么漂亮？我们都在看表演。我说，孩子从小就被塑造在教会是表演而不是敬拜。我说，你们把你们的孩子给害惨了。我说，我求求你们，永远不要再做这件事情。这种传道人你们不请就算了，他们会后一直谢谢我，他说于弟兄只有你敢讲，你讲的就是我们的问题，该改啊！感谢主。教会没有表演，全部都是敬拜。扫地是敬拜，擦桌子是敬拜，煮饭是敬拜。所以我说我们教会的厨房，你来我们厨房看了一个大牌子，爱主，从爱主开始。听不懂啊？你要爱耶稣，你要从爱煮饭开始哈，那我就不合格了哈。因为这个杨老师这个不让我下包厨，只让我洗碗而已。爱主，从爱主开始。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束上腰带，学习我在这里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爱主，都是为了敬拜，都是为了叫神得荣耀。弟兄姊妹，这是教会，请你们相信这叫做教会。第三件事情，教会进圣殿是人与神在这里相会 叫人蒙恩蒙福的地方。人带着各式各样的需要，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痛苦来到神家，而当他们真进到这里，真遇见神同在的时候，弟兄姊妹，人里面的痛苦得到了安慰，人的捆绑被释放，人从罪恶里面被救出来，人在这里听见得到了盼望。弟兄姊妹，这是人跟神相会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从希利尼来的人去见腓力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啊，我们要见耶稣。然后我讲过，我跟杨老师去佛罗里达，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去参观一个教会，那个他们要学习从不同的教会里面他们的长处是什么啊，他们在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学的。所以我们去进到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可以坐8000个人到10000个人，很大的教堂哈，非常非常漂亮。然后他们有诗班，有大概两百个人，然后前面还有一个交响乐团啊，光小提琴手就好几个，大提琴手。哇，他们的诗歌，他们的赞美都是一流的哈，就是非常非常训练有素的唱的歌啊。然后他们的传道人讲道非常有能力。哎呀，我在美国还听到这样子的信息，我都很激动哈。那么好的一个牧者在这里传扬神的话，有这么好的诗班在这里敬拜，在这里赞美啊。那他们弟兄姊妹也非常有爱啊，他们的停车场也非常注重宣教。你开车要开出去以前，那个停车场上面一个大的牌子，他说你马上就要进入了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工厂。他们用每一件事情来提醒弟兄姊妹要传福音啊，要好好的见证神。我真的很感动，看到一个这么好的美国教会。但是那一天最让我里面感动的是，我一进到他们教会的时候，他们这么漂亮的讲台在上面，底下的这一句话，一整句话就是，先生，我们要见耶稣。提醒弟兄姊妹，你来不是听多好的讲章，你来不是听多好的诗班在唱，多好的乐团在演奏，你来这里不是来享受这么宏伟的一个教堂，这么好的设备。虽然神给他们这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在这里提醒我们来，我们是要来见耶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该有的态度。我们来就是要遇见耶稣。当我们碰见耶稣，我们就活了。这是讲到圣殿，而你发现当神的百姓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的时候他们这一班人都是爱主的人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你想想看，上百万的人在巴比伦，等到古列王下令说可以回来，可以重建圣殿的时候，只有5万个人回来。这一班人是特别爱主，特别在乎神家见证的一班人。他们离乡背井，放下了70年在巴比伦生活，大概已经到了第三代了，已经完全进入当地的生活文化习惯。而且巴比伦是一个繁华的巴比伦做商业享受各方面都是一流的。而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平常只是牧农只是种田养牲畜的，是很平凡的更不要说亡国以后70年百废待兴杂草丛生这班人愿意放下巴比伦这么舒服的环境，愿意回来，都是爱主的人。而他们回来，他们马上重建祭坛，恢复了他们生活中的优先顺序，愿意让主居首位。弟兄姊妹，你发现都是不得了的一般人。我想到这一般人，我就觉得今天这个时代看到这样子的人已经很少了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愿意被世界同化，带着子孙带着孩子们回到神的家中，为着神的见证回来的。而且一回来就重建祭坛，每天有灵修的生活，在神面前过奉献的生活。你发现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仇敌的攻击，但是等到他们一开始要重新修造圣殿的时候，马上仇敌的攻击就来了。他们被仇敌恐吓，被仇敌攻击，所以把圣殿的根基立好了以后，整个工程被停顿下来王下令不准他们再盖，整个工程停下来。所以16年的时间，圣殿荒芜在哪里？弟兄姊妹，今天你个人爱主，仇敌虽然不喜欢，原谅我说，他还可以容许你。你顶多就是你自己爱主，你每天灵修，每天读经 ，OK， 让你了。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做教会的见证，有一个团体的见证，要让主居首位，让主在我们这一班小小的人中间，他能够找到安息之所， 他在这里得到敬拜，他得到我们全新的爱戴。而且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让所有来的人可以在这里来遇见神的同在。这样子的聚会是仇敌怕的，跟100个人、200个人、1000个人、2000个人没有关系，哪怕只有2-3个，仇敌都不愿意有这样子的聚会。也这个叫做真实教会的见证。所以在旧约，小小的会幕到所罗门大大的圣殿，都是同样的原则。神不在乎外面的，神在乎那个属灵真实的。他要得到一般人在这里真的 let God be God， 就是尊神为大，真把他当神来侍奉来敬拜。哎呀，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我们就一颗心志，我们要把所有的力量加起来，把所有的爱加起来，我们放在主的祭坛面前，我们一起来荣耀他，一起在义的里面，我们来荣耀他，来见证他，来彰显他，来满足他。这个叫做教会。所以不管将来回去有多少的艰难，大的聚会变成中的聚会，中的聚会变成小的聚会，小的聚会变成2-3个人的聚会，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人数不是在神眼中最重要的事情，而是我们今天到底是不是在做教会的见证。所以我后天讲到一些这个对比的时候，神儿女的聚集，只要是纯正的聚集都很可贵，可是如果你是要做教会的见证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神儿女的聚集跟做教会的见证，这两个太大的不同，它本身的品质不一样，他本身在神心中，神所在乎，神所喜悦的程度不一样，而他在仇敌的眼中，仇敌想要攻击他的情形也不一样。你自己爱主，他不太管你，但是当你一群人要起来爱主，要同心的来荣耀主，来敬拜主，仇敌一定破坏。所以你们今天回去看到自己的教会有难处，你要好好祷告啊，真的要好好祷告啊！知道仇敌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这里做破坏的工作哈。那么要在乎神的同在，要在乎神的喜悦啊。所以第四个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特别是从这个丰满的见证，讲到基督的丰满这个角度来形容教会哈。所以你看到等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它是长宽高都4000里，比美国还大啊，长宽高4000里，那么大的一个圣城。那弟兄上圣经上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来表达这座城的荣耀，而今天里面城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宝石，蓝宝石、红宝石什么然后珍珠门黄金街你不要以为圣经很俗气哈，用这个来吸引地上那些爱钱爱财的人去天堂哈。那是那个属血气的人读圣经，好，弄世界的观念去读圣经，你发现这里所讲的每一个的材料都跟十字架发生关系的，好，火炼的金子、银子、珍珠，珍珠也讲到受苦，那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而产生出来那个基督荣美的生命，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彰显，去发表基督的荣耀。今天你们在中国生活面对的试探和挑战，你们得胜的时候，那个荣耀，我不管它叫什么宝石那我们在美国，我们在这样子的大巴比伦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子也在世界不属于世界为主做见证，那我们又是另外一种颜色的宝石，对不对那我们生病的人怎么样子在生命中不灰心不失望，还是爱主经历主，那我们被主工作过了，那么产生出来的宝石，那你健健康康像个肥不是像肥牛肚了，你这个一辈子都健康哈快快乐乐的，可是你可能有别的挑战，有别的难处你怎么样在你的难处和角度里面，你能够作为一个得胜者，弟兄姊妹，又是另外一种的宝石整个圣城西耶路撒冷，历史历代所有的人都在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所以希伯来书11章说到他们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
经营所建造的。刚才弟兄祷告已经祷告过了，他们一路上历史历代的圣徒被吸引走在这条路上，他说如果他们后悔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英文中文翻译叫做在天上的，英文叫做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是属天的家，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这一座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我们都一起，虽然今天在地上，虽然周围都是难处，虽然眼见荒凉脚踏荒凉，但是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脚踏的荒凉，但是我们的眼睛却被那座荣耀的城所吸引，知道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基督。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最后金灯台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说。你知道这五个点每一个点都很重要啊，我只是能够稍微简单的提一下。那刚才讲到金灯台，它不仅仅讲到金子经过火炼，把所有的掺杂不是出于神的，不能归给神的会让这个灯台失去它纯金价值的神全部都要炼掉除掉，然后神在这里经营，那么在这里制作，在这里捶打照着山上的样式打出的金灯台弟兄姊妹，金灯台是为了什么？发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发光很好，我没有说你们错。那弄蜡烛能不能发光？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你要晓得金灯台不光只是为了发光，金灯台本身就是见证。金灯台不光是为了发光，它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它是被神十架工作炼净过的，它是被神制作过的，它是为了照着山上的样式能够在这里发表彰显它的丰满它的荣耀。而且它所有的七个枝子从杏枝杏节这个杏花杏果，它整个的建造在这里彰显生命的丰满所以它是一个见证，它不光只是发光。所以你要晓得圣经上讲教会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很简单的。我们每次讲到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教会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它在这里真的是从各个的角度不同的角度来彰显神对教会的意义和教会该有的见证所以在教会里面，我讲到灯台的话，它不光是渣滓要被除去，然后不光在这里有一的见证是一他连得，它没有分支分解，它是一块打出来的，而且它整个是一个复活的一个见证，生命之光表明出来它是信数都是特别说到复活，对不对？那个亚伦发芽的杖，一个已经死掉的枯干的杖却能够长出杏花杏果，这是讲的复活的见证。那我们讲教会的时候讲伯大尼，特别说到拉撒路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他从头到尾圣经讲拉撒路从来没有记载拉撒路讲任何一句话，但是许多人因着拉撒路信的耶稣，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复活生命的见证所以教会在地上真的在这里见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不一样，那这个生命让我们胜过死亡，连死亡都胜过。所以上次有个弟兄讲，他说主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外面喊叫他出来的时候，特别要加上拉撒路出来，不然所有的坟墓的人都出来那能力太强了，教会复活生命的见证太强了我们应该在每一个的教会里面都充满了复活生命的见证人所以好，最后的见证我们过两天也会在这个点上会回来，生命上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而在侍奉上我们怎么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要结束教会，教会太重要了我在说是福音讲到个人的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的行传使徒行传讲到教会的行传，是团体的基督从前怎样在耶稣基督身上把神一切的荣耀，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今天在教会里面大灾近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神要在教会中啊彰显他的荣耀。他为你我都预备了那座荣耀的城，他在爱的里面称我们为他的妻子，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也在这个荣耀的城里面让你我都有份，让我们一起起来为着那座荣耀的城，然后 要越过你目前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看见，个人在教会中所受到的挫折，所看见的灰心，我们要把信心举起来看基督，看教会的元首，看那座荣耀的教会，看那座荣耀的城啊！当我们从这一切看完的时候，我们回来，我们有勇气，有力量，有意向，有使命，去面对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在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子把基督服侍出来，让基督的荣耀，教会荣耀能够在我们中间开始由中心到圆周啊！这个见证，这个影响能够真实的出来，好不好？我知道手册上没有预备诗歌，我们唱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好不好，大概是536首在于新耶路撒冷啊。主啊，你何等盼望能够尽快的回来迎娶你的教会，主啊，是我们单眼了你，帮助我们不灰心，不放弃，也不上当，主啊，继续坚固你儿女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斗拳不是打空气，奔跑不是没有定向，让我们都在这里追求爱神更深，而能够追求神的见证。主啊，我们在这里把每一个教会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回去常常为着教会的复兴向你扬声祷告，而让教会在各方面在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真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荣耀你，一起来发表来彰显基督的荣耀。主啊，你让我们带着你的同在，带着你的应许，带着荣耀的使命回去。主啊，为着教会的复兴，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让教会真的是成为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荣耀的城啊，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啊，你爱这个城，你爱西安的门，甚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主啊，在这里兴起更多倾心爱你的人，让我们回去祸福都不问，我们就是要专心的讨主的喜悦，我们就是要爱基督所爱的教会。你爱你的教会，为教会舍己。主啊，你也在这里兴起更多爱教会的器皿，让我们一起为着你的旨意，为着迎接你的回来，我们再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